我们这三个下午是讨论到一个主题，就是关于个性或者说性格 character building 或者说 personality 的检讨 evaluation。在台湾，我听到这样的话，有一些的大企业家啊，什么吴火师啦，什么，哎，我现在想不起来他们那些大名了，反正是啊，吴三呀，王永庆呀。这些人呢，他们没读什么书的，他们有的连小学都没毕业的，有的只是国中程度，但是他们手底下可以用很多博士硕士。我请问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他们没什么学问，这对在座你们这些都是很有学问的人来讲，实在是一个挑战。也可以说这样问，就是一个人要成功，什么最重要？我们现在不说基督徒，我们说世界上一个人，世界上一个人要成功，是人事关系最重要呢，学问最重要呢，外表最重要呢，仪表呢，还是什么最重要？
Personality、
yeah. 其实我们平常不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我们不是说他性格最重要，我们是说什么？我们是说什么？我们平常说一个人没有多少的学问，可是他能够成为大企业家，工商业巨子，他成功了，我们说他是靠什么？靠运气。靠手段，靠能力，我们说靠努力，靠奋斗，对不对？靠苦干，对不对？啊，运气也不能说没有，那在我们基督徒来讲，运气就是靠神的怜悯呢、啊，靠神赐给我们的机会，是不是啊？那么外邦人他们就说是运气，你不能说完全没有，真的，有的时候他可能是捡垃圾的一个小孩，被一个人看到了，就把他栽培起来了，啊，因为看他捡垃圾捡得很殷勤，那么恐怕有一千一万个捡垃圾的小孩。没有他那么好的运气，这个不能说没有，可是我们平常说最重要的是他的苦干、奋斗、努力等等，那这些东西加起来叫做什么呢？叫做他的性格，叫做他的性格。这是属世的来讲，属世的来讲，我自己也观察了很多年，学问固然重要，但是有学问的人不一定能够成功，不一定能够成功。假若他的性格不行，他与人相处不好，他处理事情的方法不对，他的学问拿不出去，用不出去，他不会成功，不会被接受。啊，好，现在我们从属灵方面来讲，刚才说的是世界上，假如有一个人他很爱主，真的很爱主，他也很肯为主吃苦受穷，他也很努力读圣经，很努力读圣经，圣经读得蛮熟的，像今天早晨我们说的他都会，他会不会就一定是一个成功的属灵的领袖呢？是不是一定是一个 成功的团契的主席啊，或者教会的牧师啊，别忘了他很爱主，真的肯把自己奉献给主，肯为主吃苦，为主付代价，也圣经很肯读，甚至也很肯花时间祷告，灵命是很好的。但是他在做主席的时候就一定很成功吗？他在做教会牧师的时候教会就一定会增长吗？很多人都在摇头。也许你自己碰过这样的主席，也许你碰到过这样的牧师，也许你自己也做过这样的主席呀。那我在黑板上写的这两个字 spirituality 还有 ability， 在世界上来讲是很重看才干的啊，学问呢、才干这些都在内。这是教会来讲，社会来讲很注重 ability， 教会来讲很注重 spirituality， 但是当中还有一个 ring， 一个 missing ring 是什么？就是personality。 一个成功的基督徒一定要有这三个连起来，好的灵命，好的才干，加上当中的这个好的个性。灵命是对谁的？灵命是对谁的？对神。才干是对谁的？对事。个性就是对什么？对人。所以你就在这里很清楚地看到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来讨论这个。刚才我中午在苏文峰弟兄家里吃稀饭，因为我的肠胃不太好，那我们就谈起来说，好像我们从前不大讨论这个。我们从前呢，做青年工作的人啊，一方面很注重带领他们爱主、奉献、读圣经、祷告，另一方面也教他们有才干，训练恩赐发挥，要会领唱、会弹琴、会写海报、会传福音、会这样那样各样的事情都会。我们过去好像不大讨论这个，也是真的。经过了很多年的失败的经验以后，一个弟兄很爱主，很有追求，很肯花时间祷告读圣经，你实在有口才，会讲道，会领唱，会司琴，会画图，会这样会那样，男的除了不会生孩子什么都会女的那就更没有什么不会了但是没有办法做主席，没有办法做同工。他做主席呢，要不然大家就散掉了，要不然就大家一天到晚都活在暴君的权下。他如果做教会的领导人呢，要不然就是教会里非常世俗化，藏污纳垢，各种的罪恶都混在一起，要不然呢就是教会不增长，人不多，教会人数不会增加。我们想了再想，想了再想，这毛病出在哪里呢？毛病出在哪里呢？那我们现在慢慢找到了，啊，原来是他的个性的问题。我现在讲几个，随便讲几个名词啊，你们听听看这是什么。 急而不躁，缓而不慢，大而不狂，细而不窄，这叫什么？这就叫做个性。天生的个性大家不同的，我有四个孩子，四个孩子个性都不一样，个性不一样，同父同母生的，不晓得那个细胞分裂怎么染色体怎么排来排去的，排出四个不同的。到底是个性快比较好，还是个性慢比较好？哎，各有好处，但是啊，姐妹，各有害也各有坏处。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时间到了，快点，快点，去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一天到晚的，哎呀，跟他一起住的人都要生心脏病，要不然生胃病。一天到晚就赶他，赶他，赶他，赶他，赶他，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就是这样，快点。哎呀，我跟你讲，我认识一位很爱主的弟兄。他现在已经退休了，全时间侍奉。他以前还没有退休以前，就已经带着职业侍奉神，真是很爱主。他们的聚会是讲完道就领圣餐，就是叫薄饼啊。所以我每次去讲道的时候，我都看到了这个讲员呢，刚刚讲完道结束祷告，阿们还没讲完，桌子已经给你搬走了，马上拨那个饼，马上一另外一张桌子就摆上来了啊！马上呢，噼里啪啦，那个饼啊、杯啊、那个布都盖好了。现在唱第一首诗歌，快点唱第一首诗歌，第一首。主啊，我感谢你，你为我们死。然后诗歌没唱完啊，就祝谢了。主啊，感谢你为我们死，就然后分饼分饼，快点快点快点。哎呀，这。领受主的饼被完了干什么也不晓得。真是他个子并不高，可是你每一次跟他一起上街去探访，你追得要死都追不上他，走路快得要命，他个子不高，不知道为什么走路那么快。哎呀，你赶得个要命去探访，到人家家的要喘半天气，他讲得出话来。哎呀，天性真是急得很，急得很。哎呀，他写的字啊，你要没有点国学根底，你就看不懂。他给你写信呢，哎呀，每一个都是鱼比鱼肉润还要幼，反正很草很草的字。所以急好不好呢？急并不。那么你说好了，慢一点吧，慢一点。好，我跟你讲啊，在菲律宾的华侨有一句的说法叫做我骂洗干，我骂洗干，洗干就是时间了。什么叫我骂呢？这菲律宾话，橡皮了，橡胶了，叫做我骂。我骂的意思呢，就是说那个时间是有弹性的，很大的弹性的。请你7点吃饭，8点还没有开始了，真的。在那边呢，假如人家晚上有人结婚，请你吃喜酒，7点开席了，你千万不要在8点以前去。你如果去那么早，人家以为你饿得要命了还是怎么样。有的时候到8点以后才开席。有一次我带我的小儿子去，我的小儿子等到8点，他胃都饿痛了，等得太累了，都睡着了，然后才开席。然后吃完了要10点11点什么的，慢慢来的啊。那么用这一种的精神来在教会里面侍奉，那就糟了。哎呀，那个头一首诗多半都是牧师独唱的，其他的人有来的心还没定，还有很多还在路上。那很爱主的弟兄，你看，我在那边，我在菲律宾的中部一个大城叫做西部城，是全菲律宾第二大城。我在那边牧会的时候，有一位姓吴的弟兄，很爱主。很爱主，真的很爱主。他又很有学问，他是菲律宾大学农学系高材生毕业，他们叫 cum laude 那种高材生毕业。他研究那个 mushroom 研究得很好， 但是他国学也非常好，他英文也很好，菲律宾文也好，中文也很好，又爱主又谦虚啊，又还没结婚，不过已经五十几岁了。yeah, 就有一样不好，爱迟到，爱迟到。我到了那边，我真是不习惯他们那个不准时，我要革他们的命，不过不能一下子就革脖子，先割手啊，割脖子就没命了啊。那所以呢，我就有一个晚上的聚会是研读圣经的聚会，好像上课一样，要报名的，要按照安排来做座位的，谁晚到谁不到，我马上就晓得的那种，好像上课一样。那这个聚会我就要求了，说你们绝对不可以迟到。领这个主席一上台开始唱诗，你再来就算迟到了。歌声没响不算迟到，歌声一响就迟到。啊，迟到的要受罚，用什么来罚呢？罚他独唱，罚独唱。谁要是迟到，请你站起来唱歌。啊，这位吴弟兄啊，他真是最爱主的。他年龄比我大，学问比我好，但是他还谦卑受教来做学生，可是就是爱迟到。我真是不好意思罚他，也不能不罚。他也在教会里头配搭，有的时候还站起来讲道，罚他不大好意思，可是令处如山呢，不能收回的，一定要罚的。所以他就连着独唱好几次。天晓得他又不大会唱诗，他不太会唱，会唱倒无所谓，他唱的不是很好听的，连唱几次，连唱三次，啊，又是他迟到。但是他的家住的近得很，很近，开车大概不要三分钟就到了，他就是要迟到，不想怎么搞，这就是性格问题。他灵命没有问题，才干没有问题，就是性格问题。我连罚他三次以后呢，第四次以后再也不迟到了，证明说这个并不是改不过来的事情。以后我离开那个教会，他就做我的接棒人，他现在继续牧那个会。我有的时候回去看看，前不久我还回去看了一下，哎呀，这个教会有很多的进步，可是有一点又退步了，你猜什么？又迟到了。yeah, 现在时间又松了，连礼拜天早晨主日崇拜都不能准时开始。我们主日崇拜以前一定几个上讲台的人要在一起祷告一下然后再上去。我这回我前不久回去一趟，十点钟开始，十点十分了，这些祷告的人都还没来了。哎呀，后来我走以前那天晚上，我特别召集他们负责人，我就跟他们讲直话，我说我看到你们好几方面的进步，感谢主，可是有几方面还要加强的，其中一项就是时间问题。我讲得很直，我说你们不能光靠吴弟兄的，你们其他的教会负责人要拉起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人就是需要别人拉的，在时间方面来说他需要别人拉的，现在等他拉别人不是更完了吗？所以你就看见快慢都是一些问题。那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中午的时候讲给他们听了，在台湾的嘉义有一个教会，这个负责人呢姓周，周弟兄真是很爱主，也真是花功夫祷告，也自己很喜欢读圣经，真是很追求，没话讲，也受苦受穷什么都愿意接受，没有怨言。就有一件事，他在那边做三年做五年，这教会就是不长大，人就是不增加，只有减少，因为有些老了就死掉了，然后没有新人来的，你就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不但他在嘉义，他以前没在嘉义，他曾经我在台南牧会完了以后他接我的棒。我在台南的牧会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是聚会所的背景，但是现在大家有点觉悟了，不应当这个闭关自守，所以开始跟有的教会有点交通来往。等到他老人家去了以后啊，就把以前我建立的交通都斩断了，又不跟人家来往了。 也不是他，也不是他的骄傲。后来他调到嘉义去牧会，牧了好多年，教会人数就是不增加。今年1980年，他就死于任所了，他已经过世了，他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在他的任上离开了。他离开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很纪念他，为他哀伤，因为他实在是个好人，以他的个人的品德说没话讲。但是他的工作做不成功，教会不增长，人数不增加，什么原因呢？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性格的问题。原来呢，他是中年以后才信主，以后才蒙召做传道人。他没信主以前做什么呢？做一个 colonel， 一个中校的营长。营长，那所以他以后牧会呢，就是用营长的方法牧会的，讲话都是命令式的，处理事情都是独断独行的。凭良心说，他也不是骄傲，习惯了。中年以后，啊，这一套做营长的方法都习惯了，所以常常呢，哎呀，他跟他很亲近、很 close 的同工，有的时候跟我呢就诉苦。他们那几个因为很了解他的，所以也没有离开他；有些不了解他的就受不了，就不来了。做事情呢，挨胆得不得了。方正，方方正正，啊，一丝不苟，但是矮板的不得了，一点都不灵巧，一点不会变花样，好像说，啊，吃馒头365天就是吃馒头，再也不改变了。好，比方说的话，你们在台湾当过兵的人，你们记得吃馒头吧？啊，馒头不改变，你菜要改变一下吧？他菜也不改变，比方说，啊，天天都是酸菜馒头，比方说365天酸菜馒头。当然吃到人就倒胃口，他人数不会增加的，能够不走的就算好的，那是死党啊，那是死党，那不走了，那新来的人进不来，吸收不进来。好，那么我相信你们都有过去都有这样的经验，无论是你们教会的这个牧师，或者是长老，或者是教会的负责人，或者是团契的负责人，或者查经班的负责人，或者你自己在内，啊，有这些性格上的问题。那我们这三个下午就是要来对付这个问题。那今天下午呢，我们下面的时间要来分成三个组，分成三个大组，啊，我要请那个郑牧师带一组，苏文峰弟兄带一组，那么周弟兄不晓得他在不在，在吗？周大卫弟兄，好，请你也带一组。如果你们说中文不太方便的，请周弟兄带那一组。我听说已经分好了六组了，是不是？现在就是把它变成大组，两组合一组这样子。那我呢就打游击，我有的时候到这边听听，那边听听。那今天下午我们讨论什么？我们今天下午就讨论过去你所看见到的这个性格上的好处和难处。你们大家一定都有很多的见闻，对不对？好像我一样，我刚才讲了一些见闻，你们大家可以分享一点，有些很有趣的大家笑笑也不错，轻松一点。有的叫你非常痛心的，哎呀，大家好不容易组这个查经班，就是给那个老兄砸了锅了。哎呀，那个老兄也不是不爱组，可是就是他那种古怪脾气，结果把个茶经包搞了，散了架子了，砸了锅了，啊！也许到现在你想起来很痛心。那今天下午求主用宝血遮盖，所有说的都不算犯罪，好不好？都不算批评论断啊！我们是就事论事啊！我们提出具体的例子，我们大家一同分享。或者你看到有些人，哎呀，好像他学问也不怎么样，好像他才干也没有什么很特别，但是他有着很好的个性。比方说他很肯做傻瓜，你们看到这样人很肯，就是你们大家都不干的他愿意干，你们大家都不出的钱他愿意出。我现在在 San Francisco 牧会， 我们那个国语部有两个牧师，一个是我，还有一个是姓胡的胡牧师。哎呀，这个胡牧师学问没什么学问，才干没什么了不起才干，可是他这一方面真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我们大家都非常 appreciate。 任何人没有人接送了他，他说我送你好了，其实他住得好远，汽油他买汽油跟我一样贵，可是他都不计较这些。那你说这是爱心吗？有的人的爱心不是这个样子的表现的，不是没有爱心，他这种甘愿吃苦宁愿吃亏，存心做傻瓜，这一种的个性也是一种个性。那等一下我们分组来谈好不好，我们这个人完全靠体力的运动项目，我们中国人常常是有很好的表现。假如说美式足球啊，或者是篮球啊，我们中国人有的时候受东方人体力的限制。假如是乒乓啊、羽毛球啊这些的啊，中国人很好，因为不会有不容易发生粗鲁的行为，但是就能够达到彼此交通的目的啊。赢的人也很高兴，输的人也很有见证，这样子。今天下午呢，我们呢，关于这个性格的方面，我们叫枪口对内啊，就是自我检讨。我在这里先提供一些个检讨的资料。我的英文不是很好的，不过因为 Edwin 告诉我说需要附注的，所以蔡先生啦，还是 David， 你们要帮忙啊，假如有错误的话。在这里有几种的性格都各有利弊的，长处就是难处啊，走到极端都有危险啊，就是稳定跟扁通。等一会儿我们分组讨论的时候，我想今天还要继续用小组才好，但大组啊，有些这个内向的人他的性格不容易突破，所以还是永远保持听众的身份，所以小一点的组也好。你想想看，你是在这条线的哪一边呢？啊，是刚好在当中吗？或者是在这边呢？或者是在这边呢？啊，稳固啊，稳定，稳定到一个地步啊，这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变成 stable， 变成 stubborn 啊。那就很不好了啊。人家说老顽固，其实很多小顽固，你想吗？很多小顽固年纪并不大，很相当顽固也是有啊。那么 flexible 当然是很好，一个人很 flexible 当然是好，但是太 flexible 了，连信仰连做人的基本原则都可以变通，都可以廉价出卖 on sale， 那就很危险，这个人就不够 dependable， 不够 trustable， 啊，太滑了，太滑了，滑头滑脑的啊。我们中国人讲这个滑头这个话，哦，上海话是滑头，这是很对，这个头太滑了啊，连苍蝇都站不住。我们属灵的事情来说的话，特别要会分辨，有一些属灵的事情是 changeable， 有的是 unchangeable， 有的事情是绝对的，有的事情是相对的。相对的是可以 flexible， 绝对的事情是绝对是没有讨价的还价的余地的。那你想你自己这个个性是怎么样呢？有没有调整的必要呢？有些收音机的，有些 radio 的调整，它是这样子的，对不对？可能需要拨过来一点，可能需要拨过去一点。 然后呢，有一种的人很有创意，所谓的 creative minded， 哎，他新花样层出不穷，一会儿又来一个，一会儿又来一个，一会儿又来一个，团契有了他呢，一定生气蓬勃。不过呢，他进出花样，他有的时候不一定做，啊。再有一点呢，我们也需要接受别人的花样，别人有些建议也不错的，我们是不是 teachable？ 啊，有的人老觉得自己的花样对，别人的花样都没价值，让他出点子，他很有来劲儿了。让别人起来说话，他就打瞌睡了，啊！换句话说，他只能做头不能做尾，只能做 leader 不能做 follower。在团契里头，在教会里头，这样的人就是很麻烦的。只要有两个以上，一定出麻烦，啊！因为谁要跟谁呢？啊！我们知道，一个好的 leader。也一定会是一个好的 follower， 你会顺服，你才会做权柄，你是一个好的跟随者啊，你才会叫别人做你的跟随者。所以德国的皇太子啊，我听说德国的皇太子啊，要他从洗马开始，替马洗澡那样的工作开始，慢慢的升上来，然后有一天他做皇帝的时候，他才能够懂得怎么样管理善待他全国的百姓。这个 teachability 呢，包括求进步的心，总是虚怀若谷，总是三人行必有我师，总是有一种啊受教的心，有这个，总是有这个所谓有一个 allowance for new lesson， 任何人有新的东西他都能够学。那么你是哪一点呢？你是比较偏这个还是偏那个，还是说刚刚好在当中，两面都有，也常常有新的创意，自动自发的，也常常容易接受别人的东西。OK， 第三呢是 sincerity， 很诚恳，很诚恳的人呢，就说所谓的肚肠是直的，他的肚肠不是弯的，是直的，啊，这个心直口快，没有隐瞒。一见面就熟了，一熟了就没有保留，什么话都讲，啊，一会儿说他可以很爱你，等一下会很气你，很诚恳，很 sincere， 很 sincere， 就说没有伪装，没有隐瞒，又不错，又不错。但是有的时候热情太热了，就变成烫了，就变成烫情。啊，常常别人会被他烫到，烫到，哇，啊，所以呢，这一边有一个 controllability， control， 啊，节制、约束，这个跟伪装不一样，跟伪装不一样，啊，就说有一种约束的力量，比方说我们说凭爱心说诚实话，啊。这个话是当然诚实的，但是如果是凭爱心的话，昨天晚上我们讲过，就不能够单单顾到你的痛快，说的痛快，你要顾到对方能不能够接受。在这一种情形之下，在这个时间，在这个时机的里面，这个地方，这个 timing 啊，以及旁边有没有别人等等，这些都要顾到，否则的话变成鲁莽了，热情的人会鲁莽，啊，那约束太过的人呢，又变成阴阳怪气的，啊，他的感情非常的收敛，非常的含蓄， 喜怒哀乐都不形于色，你简直不晓得他肚子里头在卖什么药啊！他这次来到底他是得着还是没得着，他有什么反应，他一点他都不表露，他约束自约的功夫太好了，好到一个地步啊，你简直感觉到他深不见底，你跟他在一起呢感觉到好像很缺少安全感，不晓得他这一刻是对你好呢是对你坏呢等等啊，这样的情况呢，我们东方人太厉害了一点，一般说来东方人太厉害了一点，他那不过我们年轻人又好一点啊，年轻人好一点，所以我们这个性格上应该是怎么样呢哈，自己做个检讨，等一下我们可以谈一谈啊，每一个人都自我检讨一番。然后呢我就找不到这个 RIT 的这种的字，找不到了，蔡先能不能帮我的忙，一种独立性 independent ability independent 独立性，独立性就是说他从前在台湾的时候也很爱主，有团契有教会他也很爱主，后来他来到美国读书，他整个学校只有他一个基督徒啊，他还是能够为主站住，这种独立性，他可以跟别人一起祷告，他就是一个人他还是照样可以祷告，他可以参加3000人的大聚会，他没有别人做同伴的时候他可以自己关起门来自己做礼拜，我曾经有过这个经历，自己做牧师做讲员做听众做报告啊、做祷告做收奉献的我才来台湾的时候我才从大陆到台湾的时候我住在东市，那个时候的东市非常荒凉，根本好像长老会的教会都找不到，我只有一个人住关起门来做礼拜，家里没有别人信主、yeah. 这个日子我也过过，不很苦就是了。那么独立惯了的人呢，独立惯了的人呢就会孤僻，很孤僻，哎，他自己独来独往啊，惯他就缺少合作性啊，所以这个合作 cooperativeness 啊，也是很重要。不过就是说有些人他是只能够合作的，他不能独立的，所以台湾有一位长辈他讲过一句话说，很多的在台湾好像很爱主的青年人到了美国就不见了，为什么缘故呢，因为在台湾的时候他站住啊不是他自己站住的，是被挤住的，因为教会人很多团契人很热闹，被挤住了，他要倒倒不下去，到了美国马上密度一下减低很多，旁边没有什么人了，他砰就倒下去了啊！这也是缺少独立性，合作可以但独立不行啊！所以这是我随便提这四对了哈，你们还可以想下去，还有这种相对相对相对的啊，你们能不能够再提供一两个相对相对的啊？那我们现在就是说要找那个 balance， 找那个 balance， 好像 stereo 一样啊，这边的右边的左边的，你找到一个声音刚刚好的啊，这样就很好听了。你们还能不能想到什么，中文英文都可以，啊，那明天呢、明天我们这个下午的时间，这是最后一天，我们比较要重在讲到如何克服的问题，或者说如何建立的问题，这个好了啊，我们现在昨天是分析别人，今天分析自己，然后明天我们就讲怎么办。昨天我参加了一个分组，我们其实已经谈到第3天的事了，怎么办？ 我们的结论是说，性格是后天来的，性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有与生俱来的成分，但是很多的因素是后天来的，后天来的环境啊、教育啊、家庭背景啊等等啊，所以既然是后天来的，就有可能跟改你的皮肤颜色是不一样的啊，而且还有主的救恩，重生得救的救恩。所以我们明天带着一点希望，今天我们谈的时候，大家可以尽量敞开的谈啊，不要顾忌，不要保留的，好不好？啊，不要这个 too much self control 这样子，要 open 一点 ，open 一点。那么就是讲一些难处啊，还是什么，也不要太过灰心，太过失望。好像讲到末了，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大有问题的。我们明天还有拯救之路，还有拯救之路。你看见在这个人的身上，神的恩典是荣耀，那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是以弗所书保罗所用的词句啊，恩典的荣耀，荣耀的恩典。但愿我们将来都能为主的恩典发出荣耀。今天下午关于性格操练呢，我是准备这样的做法，我要请几位传道人帮我一同来讲这个题目。你们已经有过两次的讨论了，一次是讨论别人，一次是检讨自己。我昨天下午跟几位在一起检讨，我觉得很好，大家非常的 frankly 的 speaking， 每个人都没有保留的说出自己的难处，也不客气的说出自己认为的优点，还有比较认识的人也可以也在爱心中说几句说几句诚实话，也许平常很熟都没机会讲的，这个叫灯光对照，对不对？那我问别的组，他们都说都很棒，都很成功，可见你们这一次的这个水准啊，素质实在是很好，是很可教的一般孺子。我想以后这是天下之一乐也，得天下之英才而骄之啊，一乐也啊，你们非常合作，感谢主。那么现在你们的问题一定是说 what is the solution， 怎么办怎么办，假如说我性格上有这些问题怎么办啊，对不起啊，Edwin， 我昨天跟你讲过了啊，有没有跟你讲过？没有，糟糕。David， 我昨天有没有跟你讲过？好了，没关系，这些传道人都是老经验的，临时都可以讲的。就是请你们讲一点你们的意见或者你们的经验，人在性格上的难处怎么样？怎么样能够啊进步？怎么样能够蒙拯救？啊，要不然这样吧，我现在先讲一点哈，你们就先想一想。啊，给你五分钟时间准备。啊，首先我们相信性格并不是100%与生俱来的，好像豹身上的斑点，好像黑人的皮肤，那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性格很多成分是后天的，所以我们应当相信借着后天的环境可以改变。虽然我们中国人说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难移不是不可能，何况我们是得救的人，我们第一要有这个信念，而且年纪越轻越希望越大，年纪越轻希望越大，你们的希望比我大，那假如我还能够变，你也应该可以变， 这个 flexibility 这一点teachability 啊。第二呢，我们相信灵命的长进可以帮助性格的改进。虽然我们讲的时候把它分开讲，但是还是一回事，好像一根筷子的两头，一头是方的，一头是圆的，但是还是一根筷子。我们虽然说过有的人灵命很好，性格很糟，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灵命是狭义的。那么假如有的人灵命很好，性格很糟，有几个可能。第一，就是说他的灵命是假的好，好像很热心，好像喜欢祷告，好像读圣经很熟，实在里面并没有真正的基督重生的生命，也没有圣灵充满的经验。第二，他真的是不错，真的有爱主的心，有祷告的生活，有读圣经的操练，可是缺少启发，缺少开导。你知道人的生命当中很多潜在的力量，潜在的本能，如果没有启发，没有开导，不容易发挥出来。我已经讲过一个比方，好像游泳，理论上每一个人都会游泳，没有一个人天生不会游的。好比像鸭子，它每一只都会游的，鸡它就是天生不会游的。如果是鸡，你怎么样训练它也不会游泳的啊。那我们人呢，是会游泳的，但是要训练。要怎么样训练呢？啊，下面我们就说了，就说这个灵命理论上是可以帮助性格的改进的。怎么样能够得到改进？我们有了这个信心了，我们就看怎么样得到改进。第一，就是说蒙光照，蒙光照，又回到我们头一天晚上说的话，在许多的冲突摩擦的当中，不要老想别人的不对，不要老想环境的不如意，能够在神的光中得以见光，能够发现自己问题在自己身上，我的孤僻，我的过分保守，我的浮动不定，我的这个胆怯胆小，我的固执，我的主观，慢慢的会发现，会发现。人要病得医治，先要知道他自己有病，而且承认他有病，他在肯受医治，对不对？所以医生要先诊断，然后才能下药。诊断就是让你知道你有病，而且病在哪里。所以蒙光照是很重要的事情，能够看见自己性格的难处。我必须说没那么容易，不是说看见难处承认难处难处就没有了，没那么快，没那么快。我在以前刚刚奉献的时候，我们就有侍奉主的训练班，我们的训练课程里头有一堂叫做审判，你听听这个名字，叫做审判。审判什么呢？一个人一个人起来轮流的说自我检讨的话，我这个人是怎样怎样，然后就请几个有资格说话的人，当然是年长的，就审判。 说这个人怎样，说这个人怎样，我还不会忘记他们审判我的那些审判词，但说得很准，说得很准。我也承认，以后这么多年，快要30年了，我每逢遇见事情，每逢自己不能够那样的完满的达到神的愿望，我都会回想的那些话，对，真是，真是，问题就在这里，症结就在这里。你看，我有蒙光照，但是这么多年还不能够说那么快的就解决了，但是呢，有进步，有没有进步？有，因为自知之明，有自知之明，要靠神的恩典，也知道怎么个靠法，也知道说在哪一点上需要靠神的恩典。所以像昨天我那一组那种的交通是有帮助的啊，自己蒙光照，而且呢同伴啊，属灵的同伴，无论是长辈，无论是平辈，能够对我们说真爱心中的真话。我可惜跟你们每一个人相处的机会都太短，我不敢乱开药方子啊，乱下诊断，万一跟你诊断错了就糟了所以我请你们中间比较熟的人，或者是同学，或者是同教会，或者是 roommate 啊，就说一下这一类的话。但是如果你的牧师肯对你说，那是你的福气。有的时候你应该自己送上去，请牧师他的光来照你一下啊，主借着他对你说诚实话。还有一种蒙光照的方法，就是看主耶稣。我那天不是跟你们提过吗？我曾经读一个题目叫做耶稣的人性，主耶稣的人性。四本福音书记录主耶稣的事真是多彩多姿，你可以找这么一个角度专门看他为人的方面我随便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他12岁的时候，父母亲带他上去过节，12岁的小孩子，小男孩过节的时候应当是怎么样，或者一般的小男孩会怎么样？一定是蹦啊跳啊，这里捣乱，那里顽皮啊，吃啊，弄得一身脏的要命，一定是这样。那主耶稣呢却在做什么？却在跟那些老先生在谈道。你想看耶，这是他的灵命啊，还是他的性格啊？两个都有。对了，两个都有，也可以说他的灵命当然跟我们不一样啊，他本来是在母腹里也就是圣灵怀孕的，但是也可以看出他这个性格啊，他实在是一个好学不倦的一个年轻人，也可以说一个儿童。然后玛利亚他们发现他没有跟回去，又回来找他，找他的时候找到了，有点伤心，有点责备，就要他回去。这个时候你看见他的表现，他们又说哎，我现在正在谈道，我现在好像用这种高的理这种大道理来挡回他的父母。没有，圣经上明明记载说他就怎么样，他就跟他们回去，并且顺从他们所以下面有个结论，就说神与人，耶稣的身量与智慧，并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神与人喜爱他的心一起增长，所以人的喜爱跟神的喜爱不一定永远冲突的，不一定。不要以为说我如果要讨神的喜欢的话，我一定要叫人不喜欢， 所以我就故意叫人不喜欢以来讨神的喜欢。有的古怪基督徒就是这样的呀，在正常情形之下，许多时候众人都喜欢你，就是神喜欢你，你相信吗？假如说没有人洗盘子，你去洗，每一顿都是你洗，大家都喜欢，一定神也很喜欢。呀，我请问他这样的跟着回去了，这是表明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呢？顺服。用我们中国话来讲一句好不好？啊？你看，啊？孝顺呢？孝顺也可以这么说，啊？乖，乖，啊！广东话呀，好乖啊！用我们一句成语说，就是大丈夫怎么样？能屈能伸，也可以说能伸能屈。十二岁的小男孩在长胡子老先生面前侃侃而谈，哇，跟他们谈大道理，天地宇宙的大道理，真是了不起，这是个 genius。 但是父母亲说一句话，这个父亲是个木匠啊，不要忘记了，很普通的父亲说一句话，乖乖的，没有第二句话回去。大丈夫能伸能屈，对不对？我们普通的小丈夫都是能屈不能伸，能伸又不能屈，哎呀，真是麻烦。这个就叫性格，对不对？大丈夫能屈能伸就是性格嘛，对不对？保罗说过差不多的一句话，你记得怎么说的啊？无论是处丰富还是处贫穷，我都学会了。哇，这句话真是很性格啊，这句话真性格，我都学会了。因为什么呢？我靠着那加我力量的，凡事都能行，凡事都能行。这句话原文是在凡事上都是刚强的，他富也富的有个风度，穷也穷的有个骨头，啊，这个叫做性格，是吧？台湾现在讲性格呢，就是说把领子这么弄得高高的，然后把裤脚管弄得满地拖的，这个叫性格。那这是天晓得，那叫什么性格？那叫流氓性格。写字故意不写得端端正正，那个乱画一场，那个叫性格。哎呀，你看看，真是坏性格当作好性格啊。OK， 好，我这样举一个例子，你们能不能再给我举两个例子？给他们多一点时间，两位讲员等一下会补充啊。蔡先生在不在？蔡先生要不要讲一点的？主耶稣的性格，哎，我们今天下午来想想看，主耶稣有什么性格？啊，洁净圣殿。哦，对，你讲一讲来。
毫不迟疑的态度。嗯，像来看江南残酷，很多时候我们是为了人的缘故，都
对
相当
迟。用两个字来说，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勇气，对不对？这个叫道德的勇气。我们东方人，特别中国人最差了，道德的勇气最差，所以许多坏人都肆无忌惮乱搞一场，大家都不敢用舆论的力量把它压下去，把它制裁下去。西方社会这一方面好一点，假如一个巷子里头有一家收音机开得特别吵，大家都在房间里骂，没有一个人敢开窗子出去跟他讲说你小声一点，没有一个人敢。我以前就做过这样的傻事，而按中国人看是很傻的。我有个时候我住在台北市松山那边，是比较乡下的地方，路很小，有一辆军用吉普车，他就跟你当当中中停在路上，所有的车都过不去了，连脚的车都过不去了。我就怒气填胸，出于义愤，我就跑到人家家里去按电铃，跑进去，我说：“哎，这条路很窄啊，很多人要经过，请你把车让边一点，好不好？”但是我讲的时候，不是像我现在这么平静了。比较有点气， 我他们也不错，他们就把车子挪开一点。我回到家里头有点不平安了，觉得说我是一个传道人，刚才有点血气啊。后来我又去向上级道歉去，我又来了，这个家伙怎么又来了？我说对不起，刚才我讲话态度不太好啊，我是附近这个教会的传道人啊，请你原谅啊。不要紧，我们也是天主教的。他就指着那个挂的那个像，这样子。我说啊，生气不可犯罪啊，气是要生的，千万不要以为基督徒不生气的，基督徒就怕你没气生。有太多的基督徒太没气了，我跟你讲，没勇气，没有骨气，没有节气，没有义气啊，所以就是个窝囊基督徒，面条基督徒，这头拉起来那头又掉下去。基督徒要有气的，但是你要生气不要犯罪就好， OK， 懂吗？ Yeah， 有的基督徒那么乖，对主也乖，对魔鬼也乖，魔鬼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哎呀那么顺服，哎呀，那主耶稣看到圣殿这样，他义愤填胸，他敢向恶势力开刀，哇真不容易。你们从台北来，记不记得有一年有一个警察局长，他敢向那个衡阳街附近、重庆南路附近那个桃园街那些摆地摊的开刀，把他们全部赶走了。那个是多少年的那个难处，没办法解决的，因为不敢向那些地头蛇开刀的。结果那个警察局长，我记得他的名字好像姓李是吧？是不是叫李唐啊？什么东西？不是，那个警察局长，很，我就很佩服他。那一次的事情啊，在报上登出来的时候，我马上就想到主耶稣接近圣殿。我请问，那个警察局长他去的时候，他一定还带了几车警察去的吧？哦，他身上可能还配了枪啊、刀啊什么的，还有政府的力量在背后的。主耶稣凭什么？主耶稣会不会叫那十二门徒一个人带一对双刀，然后叫彼得就耍起来了？不会的，一定不会的。彼得末了动刀，主耶稣还叫他收刀入鞘吧，对不对？主耶稣有什么势力啊？有什么做他的后盾呢？罗马政府不会做他后盾，犹太宗教不会做他后盾，他这样的敢向恶势力开刀，了不起，了不起！这种道德的勇气，这是我们今天好多人缺少的。你说这是灵性，这是灵性吗？灵命吗？我与其说他是灵命，更不如说他是性格。这是主耶稣的勇气，好吧？既然说到气，我们就讲义气。你们谁能够想主耶稣的义气显在哪里？义气就是够朋友，不出卖朋友的。你们能想想一个，想得到吗？那我就问，施洗约翰跟他的关系啊，在肉身上呢可能有表兄弟的关系，在属灵上呢是他的先锋，但是呢今天早晨我们讲过，也有可能是同行冤家，因为他也受洗，哎，他也施洗啊。不过他们两个关系不错，没有做冤家。后来施洗约翰被关到监牢里头去了。你们记得什么原因被关吗？他指责希律王娶他兄弟的妻子，所以被关。这个时候啊，有人就批评了，那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对约翰怎么说？主耶稣对那些人论到约翰怎么说？你记不记得？不记得了。马太福音第十一章那边说，你要看穿细软衣服的吗？我告诉你，在王宫里面，那些人在王宫里面。你要看芦苇吗？芦苇在旷野，在河边。这一位的约翰，我告诉你，妇人所生的、所兴起来的，没有一个大过他。 这个意思就是说，当约翰落难的时候，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倒霉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个被主重用的大牧师，现在教堂关门吃官司的时候，比方说，还有一点呢，我忘记说，我补充，约翰那个时候对耶稣起怀疑了，你记得吗？约翰从前可以指着说：“看呐、啊，神的羔羊。”现在他关了监牢啊，信心摇动了。你说约翰这样的大仆人，怎么信心又会摇动呢？你听听王明道的见证就晓得了，人是人呢、啊，人还是人呢、啊，会软弱的。最刚强的人还会软弱，关久了没有放出来，信心开始动摇，就派两个门徒去问耶稣说：“我们所等候的弥赛亚是你吗？还是别人？”前不晓得有没有两年，言犹在耳，看呐、啊，神的羔羊。现在问说：“我们等的羔羊是你吗？”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反过来在背后，在众人面前为他做见证，妇人所生的兴起来的，没有人打过他，这个叫什么啊？这叫什么？这叫义气。你朋友飞黄腾达的时候，你说他的好话，这个没什么了不起，这是人之常情。你的朋友落难的时候，失事的时候，走下坡路的时候，你还能够在背后对别人说到他，不是说到他的坏，说到他的好，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这是性格。我们再讲一个，讲耶稣有骨气，好不好？有勇气，有义气，有骨气。什么叫骨气呢？大丈夫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这个叫骨气，对不对？好了，这个你们想一个。你们圣经怎么那么不熟？赶快读耶稣生平好不好？骨黑呀、啊，骨黑。呀，比拉多面前受审啊！你再说说看吧。
嗯，比拉多说：“你难道不知道我有权利放你？”
哎，对。比拉多说：“我问你什么话，你都不回答吗？”意思就是说，我现在给你机会呀、啊。他还是不讲。比拉多说：“你不晓得我有权放你，也有权杀你吗？”主耶稣怎么讲呢？若不是上头我的父给你权柄，你不能办我。换句话说，他在强权的面前，他没有一点点的怎么样，这个叫妥协，或者说趋炎附势，这样子。你记得保罗也有相似的情形，他不是被抓去了吗？那个菲斯都大人，那个罗马的官巡抚很喜欢听他讲道，就有的时候暗暗的把他从监牢里放出来讲道给他听。听完了以后呢，就希望保罗给他钱，刚好跟今天相反的，今天请人来讲道应当给讲员车马费的，对不对？有没有一个地方说讲员来讲道，然后希望讲员给车马费？有这样子的。保罗要是真的给他钱的话，他就可以视他无罪，但是保罗不给他钱，所以呢他也不放他。哎，弟兄姊妹，能够在威武面前不屈，能够在富贵面前不淫，哎，这个都是一种性格上的表现。那这种事情没有信主的人做得到，那信主的人做得到吗？啊，更应该做得到，对不对？可惜有些信主的人反而在这些地方差劲儿，不如没信主的人。难怪有的有道德有修养的不信主的人就瞧不起我们，就不愿意信，这是我们的羞耻，这是我们的羞耻。我请问你们，昨天晚上听王明道的录音带，你的感想是什么？ 你会觉得这一位属灵的前辈，他的灵命呢，他的口才呢，他的性格呢，他的学问呢，最突出的叫你感受到的是什么？啊？性格。他说我那么多年是绝对不撒谎的，可是主要我竟然撒了十年的谎，可是我现在我又不撒谎，永远不再撒谎，在人在面前，他说羊无愧于天，虎无作于人，这两句话是什么？这两句话叫什么？叫性格，叫性格。保罗说的一句话跟那个相似的，他说我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他勉励他的后代后辈提摩太说，你要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在神面前做无愧的工人。我求主保守我，我虽然今年已经50岁，我不晓得前面还有几年的路要走，求主保守我做一个仰无愧天，俯无作于地，无作于人的这么一个俯仰无愧的人。有没有软弱？有。有没有跌倒？有。但是在神面前不怕对付，在人面前不怕承认。基督徒了不起，承认就是了嘛。承认完了以后就改嘛，去隐瞒去逃避都是懦夫的表现。所以我们读圣经，多多读主耶稣这些事情，你就会蒙光照，也能够得鼓励。读保罗的书信，读教会历史，读名人传记，不要老看那些个奇奇异异的经历，那些个恩典，那些个神迹。我晓得我们大家爱看传记，都是喜欢看那些个故事。我愿意提醒各位，你看的时候，你多看人家在神面前的那个性格。假如说主耶稣的生命是活水的话，这个活水装在铁罐子里跟装在玻璃瓶里一样不一样？水是一样的，但是那个器皿不一样。那个铁罐怎么摇它也不会破，摔在地上它也不会破，那个水还保留得好好的，但是那个玻璃瓶就不堪一击，对不对？轻轻一碰碎了，水都流光了。水是没有不同，但是罐子有所不同。请问你是铁罐呢还是玻璃罐呢？玻璃罐是很漂亮的。好，这些我们常常说，常常讲，常常提醒，常常劝勉，常常读经，常常蒙光照，就会有所进步，而且有存着信心，存着信心，相信主给我们的生命会帮助，而且主的恩典会带领我们进步，很多方面都能进步。我们现在听你们两位，哪位先讲？你先讲好吧。 David 你先讲一讲你在这一方面的心得或者经验。
我没时间讲，因为你在讲我也在讲。
But
a few things that I'd just like to share, whatever comes to my mind. The thing that I recently impressed me, the thing in my observation, the person who is a successful person is a person whose attitude and his approach is different from the rest. In other words, the thing that makes difference between one person and other person is his attitude and his personality, his approach of how he approaches with the problem as he confronts with the problem. For example, I noticed that some person is successful and some person is not. There's one lady that I know of who studied a PhD in chemistry. And when it comes to chemistry, her mind is very clear.
when there's any problem, I think she doesn't have any problem. She got good grade and no problem. But when it comes to spiritual problems, somehow she cannot handle it. She does not know how to analyze the problem and don't know how to resolve the problem. And I think she has different approach. In dealing with the chemistry, she approach with a very systematic way and observe and meditate and plan and interpret. But when it comes to spiritual matter, somehow she applies some kind of approach which is entirely different and make it her unsuccessful. Possibly her approach is that she always say, let's pray and let's by faith. Always this quote always come into my mind. She said, let's pray and by faith. As a result, she never analyzed it and asked God to give her wisdom in applying. So I think in my observation, maybe I'm limited, is that approach, how you approach and how you deal with the problem and your attitude, what makes the difference. For example, a person attitude that I find it a very successful is a person who has a very positive attitude. When there's a problem come, instead of say, I cannot do it, but this person say, yes, I can do it by God's grace. And that kind of attitude. Now how to improve? Let me just share from my own personal experience. I'm a very shy person. I'm a very inward person. Really, not kidding. I'm very shy, I'm a very inward person. And that is my personality. But through training, I am able to reach out. I think if somebody know me well, they can testify that I'm a little bit shy. But in front of group, I can reach out. The reason is because I know that this is a must. Otherwise, I'm just hiding myself. So how do I do it? I improve myself step by step. First of all, I know that what are some of the good qualities that I want established within me. And I observe what makes this person successful and some are successful. So I establish few qualities that I thought is good. One quality is to have positive attitude to face the thing. And then also because Jesus Christ said, or in the Bible it said, ask and it shall be answered. Seek, it shall be found. Knock, it shall be opened. And I try to apply this in every situation so that I always said, if that can be done, if there's a problem, what do? I ask him, and God will answer it. So in other words, my attitude is correct. I will not just leave it as it is. So I work on my attitude, and I do it step by step, and then also in my approach, why make this person successful, how he does it, and then do it slowly. I like to challenge you to do this. In order to change, first of all, you need to know what is the weakness. Second, you need to know what is the good quality. And then for 30 days, concentrate on that area. For 30 days, try to improve and just concentrate on that one area or two areas that you want to improve. And then pray about it and use Bible verses that would be encouraging to you to reinforce that. And for example, in front of you, okay, talking in front of you. I noticed that before I would be very shy. When I talk to people, I would be, my hands start shaking, and I would, do something like this, and very uncomfortable, and I'm very conscious of myself. Now, I know you will not be very comfortable with me. If I come before you and I do like this, very nervous, and then start doing like this, you will not be very comfortable. So I know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need to improve. This is a small thing, okay? So what I do, I know when I ever stand up, I must know that I'm in command, okay? And I said, I must present to you that I'm in command of the situation. How to do that? I must check my non-verbal communication. Do I always afraid to look at you? Or do I look at so that I know that I'm in command in that situation? So I work on that. And I look at the mirror and try to say it. And this is some way. And for 30 days, I just think about how to improve in that area. And then work on the other area, perhaps. And this is just a way of dealing with personalities. And I think if you have a friend who can share with you, and I have a good wife and who can share with me some of the areas, and I work on that few at a time. So one attribute that I want to develop for every month, and then something like that. Of course, I do not follow that systematically, but that is the principle that I just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David. 如果一个很胆小害羞的大汉像 David 这样能够变成很在众人面前都侃 侃侃陈词的人，你就证明性格的改进是很 possible 的啊，大家也得到信心。现在我们看一个比较个子小但是心很伟大的Edwin please。
我自己从小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那么我所接受到的宗教教育以及在教会里面在团契里面所接受的都是怎么样读圣经，怎么样服侍，怎么样表现得像一个好的基督徒。那么有关个性属灵个性这一方面的操练呢非常的少，因此呢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我最弱的一环。那么所以在上两天我们分组交通的时候我也讲到很多我自己发现到的一些缺点，所以今天既然是要讲怎么样解决，因此我把这许多缺点当中有一部分已经克服的呢我想跟各位一起分享。然后对我来说呢我感觉到所谓灵性的长进跟个性的长进是很直接成正比的，往往是我们的个性受到磨练以后，那么我们的灵性呢就有所长进啊。那这两者之间呢恐怕很难分别的，很多时候甚至所谓灵性就是看你个性的长进多少来衡量，那么这个长进的尺度当然是以主耶稣的尺度为标准啊。那么在我感觉第一个就是个性要有长进的一个根本的关键，就是很痛切的知道说自己需要改以前在没有注意的时候呢，或者说还没有到一个穷尽的地步的时候呢，不会觉得自己的个性有太多的缺点啊，因为我们基督徒很善于表现出好基督徒的样子，而且我们一般教会里面很善于空洞的称赞人啊，只要你稍微肯服侍啊，只要你稍微热心一点啊，就得到很多的称赞，称赞到完全不知道自己真正的本性是什么，而且往往以我们工作的表现来衡量我们。我记得以前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姐妹跟我介绍给一个宣教士那个姐妹跟我不熟，但是呢她说我介绍你认识一个很爱主的弟兄，这样向那个宣教士介绍我。我很奇怪她怎么知道我爱主呢我当时并不觉得我很爱主大概我只肯做一些工作而已，我不觉得我是爱主。那我相信她说我是很爱主就是因为我肯做一些工作所以就说我爱主。那么那一次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到底什么叫真正的爱主呢？难道肯做一些事情就爱主吗？我想在社团很多人也很爱做事情，那么他们是爱社团呢还是爱自己呢还是爱成就呢？就像萨牧师所讲的所以等到了一个阶段，就是像萨牧师所说的，受光照以后知道说原来我个性是有这么多的缺点，原来这些缺点是这么致命的缺点，非改不可。那么真正到了人的到了穷尽的时候好像人的尽头到了以后呢，好像神开始在我们身上才会有一些工作。如果没有痛切的感觉说我的个性是这样差的时候呢，好像那个长进得很慢，或者是即使发现自己有一些缺点的时候呢，也自己找很多借口来为自己说明，那么以至于那个长进呢就很慢往往生活在一些很虚浮的一些称赞里面，自以为是很不错，而事实上不能够经过考验，那么通常也就是有彻底的失败彻底的一些错误了以后，才知道说原来我就是这种本相。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在很多时候一定要到这种地步才会有所改变。那么不只是过去，我发现以后永远是这样就是随时在神面前感觉说我是一个实在是一个罪人，需要神来光照跟改变。那么第二个呢有那种痛切的体认以后呢，接下来就是观察、解释、应用。那么观察呢，就是观察自己或者观察别人观察自己说为什么会有这一种失败，或者观察别人说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表现。